收听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我们深信每一位创业家都是自己品牌的主角，有更多的创业故事与梦想值得被看见。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Ostyle 整体形象工作室的佩晨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欢迎佩晨。
你好。
你好。
好的，会想先请佩晨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然后让你接触到目前的产业类别呢？
最刚开始当然是学校，我是本科毕业的，我是学视觉沟通、视觉传达的。那当初很简单，就只是想要让别人变漂亮，我只是想着漂亮这件事情让大家很自信、很快乐，穿上美丽的衣服眼睛会发光。最刚开始十多年前只是这样，但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现在想要的是帮助每一个人找到属于他的漂亮，建立个人的特质。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在我品牌里，叫做用穿搭协助每一个人展现灵魂特质。
嗯，是。对，那因为其实在创业过程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嘛。
是。
对，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困难呢？
这个挫折比较无形的，就是说在这个经历的十多年中，很早期的八九年、十年，市场比较不理解我的产业，也需求量也比较小。所以变成我要一直很坚持的告诉大家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大家需要我的服务。那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很多人认为说我找一个形象顾问协助我穿搭，是不是变相证明自己不会穿衣服？所以这样子的观念会让大家不敢来上课，或是不敢来联系我做服务。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在否定自己的穿搭能力跟品味，但其实不是的，这只是很单纯的我就算会做一件事，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很多人不是都会运动吗？但还是会找教练呢、啊，对不对？教练总是会帮你做得更精确，做得更有效。好像我们一样会煮饭，可是也常常上餐厅去吃大厨帮我们煮的菜，对吧？所以在这个前面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种负面的，但现在大家慢慢能够接受了。所以这个挑战并不是说单一个事情，而是说整个市场的风气在前面十年不是那么的接受，但我觉得这两年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嗯，是比较像是说，大家都会穿衣服，但是要怎么样穿得好看、有质感，那个又是另一门专业。
对对对对。
对，那因为现在佩晨有在做教学的部分，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教学系列大概是分为哪一些呢？
我分了一种是自我探索的个人品牌系列，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很有趣，叫时尚疗愈。啊，乍听之下觉得怎么可能很疗愈呢？但上完我的课的每一个人都说，哎，老师，对这个课真的很疗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探索你个人想要是什么样。你心目中最渴望看见自己成为的样子，这个是在我教学第五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一整年的沉淀，重新整理出来，我个人编排，这是我独创的课程，我独门的。因为我发现如果只有好看就能解决问题的话，应该每个人走进一家店从橱窗里买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每个人还是有很多的不开心，或者是沮丧，或者是对身体的焦虑，或者是那种不满意吧，会觉得怎么买回家衣服很多还是配不好。所以除了知识型跟技术型的课程，不管是色彩学的啦、比例的啊、穿搭、场合、风格、配件等等等，我又独创了这一个，让我的课程跟别人不一样之外，也更完善，让大家可以由自己为出发点，不是来问我说，老师你告诉我我适合什么，我都会问他，我想要带你找到你最喜欢的样子，我的技术是来帮助你把你喜欢的样子也同时变适合，也同时符合你生活所需，这个技术才有意义啊。我说专业技术持有者不应该是持着我的专业造成别人的困扰，用我的专业很直观的告诉你我的想法，把我的建议强加给你，建议其实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对不对？你不用付我钱我也可以随便的给出来，可是有时候会让别人造成一些困扰，因为你在某个东西是权威者，他这时候会觉得天哪，我要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遇过非常多人做了一些色彩的探索，可能是测色啊等等等，测色是一个针对肤色很有效的方式，可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你是不是刚好喜欢。所以很多人带着测完的色卡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那如果我不喜欢我测出来的颜色我该怎么办？我说不怎么办，在我的独门门派里面我只在意你喜欢什么，
是，
然后我透过技术把它配成也很适合你的样子，我们把它做色调的调整。所以我的课程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底色教学法，就是在调配颜色，把它基底改变，可以适合不同肤色的人。那最后还是会想问我说，那这是100%最适合我的颜色吗？我都会跟他说不一定，说不定是95%适合。我说但你不用知道答案，我也不会回答， 因为你这辈子不需要知道。这就很像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去请人家算说这是不是我真命天子，嫁了就是了，你不用知道。而且齁，人很妙，只要很喜欢的东西都会自己脑补成它很棒。
嗯，没错。
所以你，我说既然你已经找到这是你最喜欢，我们已经把它调配变成你也很适合的，你就当做就是它了，你不要再找了不要困扰你自己，你不需要知道它是不是。我说不管我知不知道，我都不会回答你这一题，因为只有你喜欢的东西才会产生连结跟共鸣。所以我的课程的方向跟别人不见得一样，但我都把来到我课程里面的人当做是独一无二最值得投资的品牌来建立。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是不是自由品牌持有者，你是不是做自媒体的，这辈子我都要为你的生命故事打造出最光鲜亮丽的主角。在这部电影的尾声，你可以得到终身成就奖。这当然的嘛，没有别的竞争对手，这部电影就你一个人演，对吧？就这个剧本只有你，但剧本中遇到很多配角，所以这课程中要协助你们，该你当主角的时候你要当最好的主角，但也有我们当配角的时候。当我们在别人的生命故事里，我们也只是配角，对吗？配角当得好，也可以得到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但如果该你演配角，你演成主角；该你演主角，你演成配角。无论演技有多好，穿得有多好看、多漂亮，都不会得到这个奖项。所以如果回归到商场上，回归到生活上，就是我能不能在对的场合穿出对的衣服，而不是只有好不好看哦。好，所以你需要有分寸感，你需要有专业感，对吗？你甚至需要可以展现你独特的自信，这个才是我的课程在重新整合之后很想要带给大家。
嗯，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除了让他是从他自己喜欢，并且是让人家也是觉得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那想必在过程一定有很多像是学生啊，或者是说顾客肯定的案例，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也是支持您前进的动力呢？
有很多学生回馈我说，老师，我得到了好几种解放，一种是对身体的解放，因为我是提倡不需要减重也不需要减肥的哦，但我们可以追求让自己的比例穿起来更满意、更喜欢，这没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追求。但我想要显瘦，这是一个先决认为只有瘦才是好的，我认为只有健康才是好的。当有一天你丧失健康的时候，你会完全不管你身材长什么样子，你一心一直想得到健康，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这个去伤害自己的健康。另外是今天并不是你穿的好看就一定要是瘦的，也不是瘦的穿的就会好看嘛。你的身材是不能影响你的品味的，品味是品味，大脑的工作，能不能爱自己新的工作，身体健康他已经尽全力了。所以我很喜欢学生反馈告诉我说，他得到身体的解放，他一直以为穿不好是因为身材不好。我常都告诉他们，你觉得改衣服快还是改身材快？一定是改衣服快。那为什么知道答案还老是选择那条比较远的路来走？因为不管你今天身材好不好，穿错衣服你都不会觉得好看，所以应该是去理解我要穿什么，我要怎么穿，穿出我心目中满意的模样。我也很喜欢学生常会，他们常会给我很多反馈，当然钱是一种反馈，很重要，对于创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重要才能支持我们活下去继续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像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来上课本来只是想要变得比较不烦恼，至少穿衣服快一点，或是不要浪费那么多钱买不会配或错的东西回来。他说他从来没想过我在课堂中提到的，有一天你会因为穿衣服感到充满期待跟快乐。他说怎么可能，想到穿衣服就很烦，怎么可能他还会让我快乐？他说我不要不高兴就好了。他说你可以想象吗，我现在常常睡觉前都会好期待，哇，我隔天要去哪里，我隔天要去上班，我又有多一个机会可以穿我想穿的衣服。他说他是前所未想到，闻所未闻，他说怎么可能嘛。那他就说那生命突然就改变，因为穿衣服是生命中很小的单位，非做不可的事，连国家政府都不允许我们不做这件事。你要走出你家门，你走出你房间门，你就得穿上衣服。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同时可以带给你疗愈，带给你肯定，带给你快乐，跟你每一天创作的机会，这不是很好吗？对，我不想要觉得说追求快乐是一件要做很难的一件事，这当然也是一种，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些更不一样的成就，这是一种。那我们可不可以回归到生活中一件这么小的事就可以天天疗愈自己，从以前小的时候对身体的不自信，对自己外观的不是那么的满意，慢慢慢慢的疗愈你自己，从到有一天你天天都可以得到见面第一个人的赞美跟肯定，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我对自己是很满意的，我对自己是感到开心的，我对自己是肯定的。那我就很喜欢我学生会给我这样子的反馈，会告诉我说 另外一种解放是，我再也不用花时间逛街。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逛街，我很喜欢。
没错，
有些人逛街对他来说叫虐待，他觉得，但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必须得穿衣服出门，对吗？他很讨厌，可是他发现现在他不用那么多衣服，而且以前是怎么逛都逛不到，逛之前觉得烦，逛完更烦，然后荷包还缩了水，衣服变多之后没有更好，只是更乱，对吗？好，多不一定会解决问题，但多可能会让你更乱，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天哪，我可以做到老师说的胶囊衣柜15件衣服就有90到100种变化。他说他现在天天眼睛闭起来乱抓都是配的，他说根本没有失败的可能。为什么？因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乱抓都是配的，就是你的衣柜里只有适合你跟好看的衣服，怎么会失败？没有失败的东西啊，
是，反而是让他们觉得很，觉得说，哎，每天就是很期待的每天的那个嘛。
我很喜欢听到学生告诉我，我解决了他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让他得到那个快乐。
嗯，
这个是我觉得在我的工作上钱以外，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东西。
是，那如果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那他可能也想从事像这样子的相关领域，又或者是说他想创业的话，会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我觉得在初期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理想跟抱负，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要让身边的人变漂亮，我希望他们可以有眼睛发光的感觉，这是我很希望在我学生身上看到。我觉得可以做尝试，但在尝试的过程一定要去理解自己要有一个核心理念，因为如果没有，当有一天你在这个工作赚到钱，你就会丧失热情，你就会丧失动力，一定是有一个你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才能驱动你一直往下走。它是可以被改变的。我的信念，今天我所有的想法跟我想要实现的东西跟第一天早就不一样。可是我一直保持着这么多年，都一直有一个我想要往前的东西，一直有一个我想追寻我想推广的。那当然也要看年轻人想创什么业，因为我做的讲到底是一种教育，对吗？所以教育需要一种理念，但这个理念不一定是对外的，对我来说是我想要带给我的受众跟我的学生。但如果你的创业是不见得是老师教课，那信念是要对于你自己，什么东西？这个要很感谢我先生，在我这个过程中问过我一个问题。他有一天就趁我在很忙的时候，就丢了一个问题，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无法多加思考。他问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中了乐透3亿，你想做什么？”我跟他说：“如果我中3亿，我要拿300万装潢我的工作室。”他说：“你知道吗？一般人中了3亿会说我要辞掉我的工作。你为什么还要拿300万再去装潢你的工作室？你还要把它扩大？”哦，你说的对。所以他说你是真心诚意喜欢你的工作，你还愿意为了他投注更多钱。我说而且我有3亿，我就不用管会不会回本了，管他的。对吗？所以我先生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没有一件事情没有钱都会驱动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反倒会让你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会让你有坚定不移的信。
是，应该说这反而是你真正是想做的，因为其实你打从心里就知道说我为了什么而做，
对，
然后并且就是有了那样的自我信念之后，你才知道说哇，你真正可以带给人家的是什么， 是快乐，是价值感，是整个应该说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嘛。
就算为了自己做也没关系，但为什么做？
对，因为你反而说你知道为什么而做之后，其实说真的，把这份快乐分享给人家，那个是冥冥之中无形的力量。
对，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佩晨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那么谢谢佩晨，谢谢。
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你也有品牌创业故事与梦想吗？订阅追踪并联系我们，让你的创业故事与梦想也可以被看见。